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知道吗？
嗯，
我们现在所研读的每个主日的福音啊，其实我想想，在我国校教育跟初中教育的时候啊，有好些都读过了耶。
不可能，那时候啊，你忙着升学补习呀、夜自习呀，什么都来不及了，哪有时间读圣经啊？你少骗我！
哎，我没骗你，我告诉你，
来，
那个时候啊，
嗯，
我们的模拟考试啊、段考啊、期考的时候啊，在国文试卷当中有一个项目叫做阅读测验，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有好多的内容啊，都是从福音中改编过来的，所以有现在看这个福音的时候啊，真的有好多的情节都是似曾相识的内容，比如说这个主日的福音内容就是了，
真的，
嗯。
那你还记得其中比较能发人深省的一句话吗？
记得，你听这句啊，
嗯，
一个人若先圣先贤所说的话都不信了，纵然一个死了又复活的人说的话，他们也不会信服。哎，
哎，对呢，这句话跟这个主日福音呐、啊，它的最后四句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哦。
嗯，对啊。
所以，嗯，这么说起来，嗯、你好像真的念过这些。
一点都没错，我跟你讲。
嗯
嗯，那么你们这个主日的福音的研讨就交给你们了。
哎，
我听你们两个说就好了。
老爸，你别折腾我们啊！二话不说，动嘛动嘛，快念福音，快念。
对对对对对，
快念。
用福音把老爸的嘴给堵起来。
Yeah.
这个主日的福音基本上来说，它还是延续到上一。
圣
主日的福音也是圣路加福音当中的、嗯、其实我们在摘录圣路加福音的时候几乎都很完整。哎，你看它是16章的19节到31节的，中间没有说跳节跳节啊。
嗯，
他说那个时候耶稣对法利赛人说，有一个富翁衣饰华丽，每天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另外有一个乞丐名叫拉扎路，满身长了疮，躺在富翁门口，指望用富翁桌子上掉下来的碎屑充饥，但是只有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乞丐死了，天使把他送到哑巴郎的怀抱里，那个富翁也死了，被人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一望，远远看见哑巴郎和他怀中的拉扎路，就喊说了，祖宗哑巴郎，可怜我吧，请打发拉扎路用他的指头沾点水来凉润我的舌头吧，因为我在这火焰中非常痛苦。哑巴郎说了，孩子，你该记得你活着的时候享尽了福，而拉扎路却受尽了苦，现在他在这里受安慰，而你却应该受苦了。除此之外，在我们与你们之间隔着一个巨大的深渊，因此人愿意从这边到你们那边去是不可能的，从那边到我们这边来也不可能。那人说，祖宗啊，那么就请你打发拉扎路到我家里去，警告我的五个兄弟，以免他们将来也到这受苦的地方。哑巴郎说，你们有梅瑟和先知，听从他们好了。他说，不，祖宗哑巴郎，倘若有人从死人中复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一定肯悔改。哑巴郎对他说，如果他们不听从梅瑟和先知，纵然有人从死人中复活了，他们也不会信服。以上所念的就是这个主日弥撒当中的福音内容。你看吧，最后这一句就是很重要哦。
嗯，
对啊，所以那个富翁啊，
嗯，
你看他当年啊，连个饼干屑都不给人家吃，
对，
后来还得要人家打发这个拉扎路，
嗯，
用他的手
沾点
沾点水给他喝，
嗯，
好，结果他自己受了这么多的苦。他就想起在世上的兄弟了，
嗯，
他的这些兄弟呢，八成也跟他
一个德行，
没有十成十像，但也八成像，
嗯，
所以呢，他就说，哎，你看啊，叫他们赶快去警告我的兄弟啊，以免他们也到这里来受苦。
对，
结果啊，那个哑巴郎就说，他们有梅瑟和先知嘛，听他们就好。哈，他的哥哥可明白他们了，
对，
心想， 还叫他们听先知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了。
嗯，
所以一直央求说，哎，最好有人去警告一下他们。
其实他自己哈，当初在世的时候，他就是这种心态。什么嘛，你们那什么哑巴郎，什么先知，
嗯，
什么嘛，根本不信这些东西。连先知留下来这么几千年的东西，他们都不信。那么对于一个从死人中复活的人说的话，他会相信吗？他根本也不会信。哎，可是老爸，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拉扎路他死了以后，他是在哑巴郎的怀里头，不是在天主的怀里头来？
哦，这是一个象征的比喻的哈。
嗯，
因为讲说，在犹太人的说法，这个阴间，在阴间分两层
啊，
啊，上面一层呢，因为这人死都要到阴间去，
楼上楼下
炼狱嘛，
炼狱的要去等待最后的审判嘛，
对，
所以上一层。那就是这一人住的，那就是等待复活的呢，比较享受的，
嗯，
那就阴间就得天堂一样的，
嗯，
那么亚巴兰呢，这个的怀抱就是象征什么？象征伊甸乐园，
嗯，
天主的国，
嗯，
他们也叫为什么叫亚巴兰怀抱？你说他跟祖宗在一起，跟祖先在一起，
嗯，
所以这个亚巴兰的怀抱就相等于伊甸乐园的意思，
嗯，
那现在讲说。那这个两层底下那层是炼，是叫就是
有火的那受
炼狱了，嗯，
上面一层是等待的，就等天堂的，
对，
实际上都是阴间里面分两层，
嗯，
好了，那这是一个犹太人的关系哈，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耶稣的例子真有意思，
嗯，
他那个是把这个故事啊，
嗯，
变成两幕剧一样的。一个是人间的，
嗯，
一个就到阴间里面去了，
嗯，
在人间的时候呢，那主角变成那个富翁，
对，哈，跟这个乞丐拉扎路，
乞丐呢拉扎路，
嗯，
拉扎路呢要吃什么吃的饼屑
都吃不到，
吃不到，嗯，但是呢连狗在舔他的时候都没人，他连赶狗的力气都没有，
嗯嗯，
狗在以色列里面呢，那个感觉就是最。坏的都最脏的这种动物，
最卑下的
啊，
嗯，
那狗来舔它，它连感气力都没有，它就是它受饥饿的那种罪呀，
嗯，
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嗯，啊。好，那记住，到了阴间的时候呢，角色调换了，
嗯，
啊，那这时候受苦的呢，就是富翁了，
嗯嗯嗯嗯，
那拉扎路变成说在怀抱里面，他很安闲在休息的，
嗯，
啊，他要求不多。以前的饼屑，现在的沾一点水，那一滴跟饼屑对比一下，
嗯
啊，那可见就是说我饥饿头只要那一点点东西，当有渴的时候，被火烧热的时候，也只要那一滴水，我就很满足了。那这就是报应呢，
他都想不到，
想不到了，嗯，要一点点水也得不到，
嗯，
就好像那扎路得一点饼屑得不到一样的道理，
嗯，
啊，所以耶稣这个是用对比的方式，的的确确。是很让人感觉到哈，这是细密很细密的一种对比说法，
嗯，
你看狗跟火对比哈，饼屑跟一滴
水
对
比
哈，富翁
跟乞丐
嗯，角色对话的对比，就这样子简单的把我们的因果的关系就给你讲得很清楚。
对，其实在很多的福音内容里面都是这样。
哎，东木，我觉得你很厉害耶。
那怎样
啊，你居然能够诱发老爸告诉我们说这个炼狱里面还分两层，这是我都没听过的。
我也没听说啊。
对呀，
啊，我现在说哦，地狱还分两层，
对，
啊，一层是
异，
这个，
人住的，
异人住的，一层是炼狱，他们正在受苦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
就是事证明显的，你过到底下先去受苦去。
对，
你们这些有待研议的，我公审判的时候，我再看看你
到底是怎么样，看审判的结果。
对，
嗯，
哎。
所以我就觉得，嘿，我家东莫真是不简单的，嗯，
就那么一个问题，你看哈，
对呀，啊，
老爸是个宝山呢，啊，你不挖真的挖不出来啊。
就是，
我就那么一个问题，就把老爸这些问题都引出来，也让我们长了好大的一个见识，啊。
对呀，
啊，
哎，我想了半天，
嗯，
我是读圣经这么久了哈，
嗯，
当然我也没什么成果了，不过我算很努力了啊。
对，你很努力了。
但是，嘿，居然我今天才知道，哎，而且这还是犹太人的习惯啊，
嗯。
你看，如果。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知道我们，啊，老爸这么厉害的，
嗯，
你就记得要写信来哦，因为呢这个宝山啊都是等待大家来挖掘的。
还有一个，他在犹太民族里面把这个狗看成是这么样低下的一个东西啊，
嗯，
可是在东方民族，你像在我在中汉民族来说的话啊，
嗯，
几乎在秦始皇以后的一直到唐朝之间吧，
嗯，
狗看成是一个很尊贵的东西啊，将士打了胜仗回来，皇上是赏狗肉给他吃的，好像在韩国也是把狗肉看成是还不错的一样瘦肉。
你说韩国人对狗肉情有独钟啊，
嗯，
你记不记得当年那个汉城，
嗯，
是亚运呢还是奥运，我都忘了，
亚运，
亚运的时候啊，嗯，他们不是卖那个投钱投零钱就可以有狗罐头下来吗，
嗯，
啊，结果招致好多人的反对呢，
就是啊，
尤其是那个环保的或者是这个爱护动物的，
嗯，哇，
简直把韩国给闹惨了。
嗯，
所以啊，每个时代啊，然后每一段时间呢，啊，
嗯，
对这些东西啊可能都有一点不同。哎，不，老爸，嗯，这个我倒想起一个重要的事情了，在我们教会里面啊，我们好像对这个宠物啊，
嗯，
啊，我们认为它没有灵性，
嗯，
啊，
嗯，
所以呢好像教会并不鼓励说我们去养宠物或者是特别爱护动物啊，
嗯，
当然我们没有说要求说你要把狗杀掉它或者倒没有，
嗯，
但是好像教会里面对这件事情好像都从来不会特别去宣扬它哦。
我们现在宣扬的是环保意识啊，
嗯，
那就说哎，对不要现在流浪狗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怎么去照顾它，接杂它的，不让它再繁殖等等，但是我们也不去反对人家说你们去爱护人家，
嗯，
也不反对人家你们去杀生的问题是，
嗯，
这方面我们比较超然的，
嗯，
嗯，
在我们中国来讲呢，就是在汉唐以前，这边讲这些狗肉就是跟猪一样的命运，
嗯，
猪狗不如什么命运相同的，所以杀猪就杀狗，
嗯，
啊，你看汉朝的那个大将不樊哙吗？他本来是土狗啊，
嗯，
就杀狗的。
嗯，
啊，中国有个对联也很有意思，战一半是土狗辈，
嗯，
富恩多是读书人。啊，他们讲义气，仗义是他们的。
嗯，
对，市井中间的那些
都是土狗辈，
土狗辈，
土狗辈。
那富恩呢？啊，
嗯，
读书人，读的忘恩负义比较多，踏实嘛，啊。嗯，所以在讲到谈到狗的时候，我们就正在讲说有没有灵性的问题啊。
嗯，
那狗是为什么讲的是忠实的朋友呢？因为它就任何动物应该讲都有灵，
嗯，
有生命就有灵，
嗯，
啊。那么这个有没有灵性的话呢？可是你看到它，很多的那个像那个电影里面讲的那个灵泉黛西啊什么的，
嗯，
啊，而且说我们在雪地里面救主的那些，
嗯，
到
狗对啊，这个好狗救主人，
对，
这
很
多
讲的，但不能讲没有灵性的，
嗯，
只是说没有人的那种灵性，他们也有他们团结的一起啊，
嗯，
那在野狗里面，你看在北方野狗跟狼群一样的，也有一个领头的，
嗯，有狗有领头的，
他们也会组织，
嗯，
啊，有听号令，
嗯，
所以这个意思是说，任何东西，因为天主所造的东西，
嗯，
啊，都有给他一种生命的那种，
嗯，
本能
在里面，
嗯
啊。那这个中间就说他们也懂得爱，所以跟人亲近啊，人你怎么对他怎么对你，为什么狗有的人在养狗的人走出去的时候狗就不会叫，他可以闻到他身上有的同类的味道，
嗯
啊，有的人走过去狗拼命会叫，为什么
他吃狗肉，
所以这个就有区别的，
嗯
啊，
可是真的，哦，我跟你讲，哦，如果你们不知道哪里，
嗯，
哪个特别地方的人，哦，他爱吃狗肉啊，
嗯，
结果啊这是我听来的啊，哦，
嗯，
说那个狗啊，
嗯，
出门的时候啊狗却狂吠他，哎，
嗯，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
警告别的狗说会吃狗的人来了
来了，
你
们要让开，
对，
是是，
你赶快躲远点，讲这狗救主人呢，我最近也是看到报纸上登了一个，
嗯，
两只狗，
嗯
嗯，
半夜里跟着主人，这个主人种的有竹园呢，啊，
就
是挖笋子，他是在呀，啊，这个石门水库，桃园石门水库在行水区的旁边哈，啊，他种的有竹园，他去要趁早挖笋子，挖竹笋的大概两三点就要起来去挖了，不然晚了以后那个笋子就老了哈，
嗯，
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主人呢，就可能是因为天热，他脱了衣服就往水里头去走，
嗯，
可是不知道怎么样灭顶了不见了，两只狗就拼命叫，想叫的把惊动周围的人叫出来，
嗯，
可是没有结果，
哦，
那结果这两只狗当中，
嗯，
有一只狗守在这边，另外一只狗就跑了，
嗯，
两公里的路回家，
嗯，
回家以后就在他们家门口狂吠狂叫，撞墙撞门，叮叮拱拱叮叮拱拱，把女主人撞起来。女主人撞起来以后就说，这人到底跑哪去，狗为什么这样一直叫。后来还想说，哦，他是不是到竹园去了，就干什么去了、
嗯、
就跟着两那狗就带着他噔噔噔噔噔噔就
跑
回
去
了。跑回去以后也就看到他衣服在那边，后来没有办法就报警、
嗯、
报警以后人家来去
嗯，
那水面上都没有啊，就派潜水夫下去看他脚卡在一个石头缝里出不来了，就淹死了。等他主人从水里拉起来的时候，两只狗在那边就发出狗的悲鸣、
嗯、
啊，就那个就是一般本省同胞讲的吹高雷哈、啊。就在那叫的那种声音，
哇，你学的好像哦，
很凄厉的那种叫声啊。然后一直等到那个人家来处理这个遗体的哈，把它布盖起来，车子运走了，还有一只狗不肯走，
嗯
嗯，
不肯走。后来这个女主人就说，可能狗看到了它的尸身走了，可是它的魂还在那里，没有叫回来，赶快又找人来处理这个事情。然后处理的差不多的时候，人都还没有处理结束，那狗就又一声悲鸣，然后狗就回家去了。回家以后成天低头不语，茶不思饭不想的，搞了好些天才恢复正常。所以你说这狗没有灵气，没有灵气它为什么会一直守在那边，一直冲回家？它不是两个只一直冲回家、
嗯、
或两只一起不走？哎，他们两个人之间好像也有
默
契哎，你留着我赶快回去叫人。
嗯，我的意思是说，我记得很多年前啊、
嗯、
我们有一个神父，那因为我们教堂里面有些有些这个教友啊，
嗯，
非常疼狗，就为这个狗啊，茶不思饭不想。
对，
不是狗茶不思饭不想，是人呢、
嗯嗯，
人因为狗生病了，茶不思饭不想、
嗯。
后来呢，还特别呢来跟神父讲，说他家狗不舒服了。
嗯，
神父就告诉他了，那么多人等着你去救，还管你家的狗啊？
嗯，
那个人就从此非常生气。
嗯嗯，
然后当然神父做弥撒的时候，他也不以为然了啊、
嗯。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可能是现代人的一种恋物心结吧。
我也觉得。
嗯，
这个现在我们来谈哈、啊，今天我们谈的狗实际上什么，就引申到我们今天的切入福音了。
嗯，
就讲爱的问题了、
嗯、
啊。狗懂得爱人，那启发我们今天福音里面讲什么？讲什么？应该是不是我们人更应该爱人？
对，连狗都懂得，
懂不懂？
那人是不是？
所以那就说，我们维护富翁的不人道的，
嗯，
啊、没有人爱的时候，真的讲的猪狗不如，我就骂他了，
嗯、
啊，他就骂了猪狗不如、
嗯，
为什么？因为猪狗还懂得爱，
嗯，
更何况人，
更何况人呢？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是谈的狗了，谈了半天，实际上就用狗来引证我们人对人自己的同胞的那种冷漠的情形，
嗯、对。
福音里面告诉我们是这样子情形，那实际上呢，这完全用这个对照来讲，就完全违背天主爱的那种本意嘛，对不对？所以这富翁才有这种的行为哈、啊。
嗯，
耶稣警惕我们说，人应该彼此相爱。
对，
啊，在这个是美国有一次，他说一个这个长途飞机下来之后，不要在飞机场距离城市比较远嘛。
嗯，
那深夜的那个飞机来的时候，一定有一个专车来接送嘛。
对，
那这个时候每个人想都很疲倦，每个人都想到自己要到的地方。
嗯，
啊，那完全要靠一个司机来接待、安排座位什么。那司机引导那些人通通坐好了，说留前面两个位置。为什么？有一个亚洲的人妇女，她这个腿呀受伤，夹了夹板，她把她抱上去坐在那边，拿个小凳子给她
放脚
。嗯，
他有个6岁的孩子，
嗯，
还在底下等着。他告诉他说：“啊，你妈妈需要你照顾，知道吗？”孩子点头知道。
嗯，
哦，他又跟他讲说：“你现在是大人了，
嗯，
啊，你要负责照顾妈妈，你会吗？”
嗯，
孩子点点头。
嗯，
啊，那么他就这个亲了孩子一下，啊，把他抱起来，坐在妈妈的
旁边的
位置上、
嗯，
然后呢，再关车门，再坐上去开飞机。那这中间就有一个这个坐在旁边的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看了这一幕的时候呢，他就感叹就是这样。那这个在频繁的动作中间呢，这个人什么？这个是非洲人，
嗯、
黑的啊、
嗯，
非裔的美人，美国人、
嗯，
身体蛮强壮，啊，但很卑微的人， 做出天主的事情。
哦，
爱，
对，
那就是说，真正的给我们感觉到什么？细腻的关怀照顾，每个动作就天主要我们做的。
嗯嗯嗯嗯。
那对照今天的福音，那这个司机的的确确，那种关怀，鼓励孩子，是不是？那在鼓励的话很有意思啊！你长大了，你要照顾妈妈，让孩子心里没有恐惧，没有恐慌嘛。哎，鼓励他长大，鼓励他照顾妈妈啊，把妈妈这样，他先做给你看啊，抱妈妈上座，给他一次，给他什么？
嗯，
让全车的人没有一个人发出怨言说。我们还不该开车，怎么都啰嗦的，没得怨你。为什么？因为他所做爱的动作会让人感动，那么细腻。
嗯，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了解，是说世界多需要爱，这么多苦难的人。
嗯，
几年前我记得这个大概五六年前，那时候就讲说世界财富集中在几个人的身上，
少数人
三个人身上啊，多少这个。国家呢是47个国家，那个整个税收都不如这三个人的排名前三名的那个财富多。
嗯嗯、
哦、贫穷的是那么多啊。那你现在今年的统计还是这个样子啊。
嗯，
前三名呢财富，个人的财富胜过47个国家总收入。
嗯，
这样好可怕。意思就是说一个比尔盖茨的财富就胜过好几
个
甚至
40几个
那种贫穷的小国家的总收入。
嗯，
你看以前多么讲的1块钱很重要。
嗯，
怎么重要？你看那 7-Eleven 里面的一个小箱子，对不对？
嗯，
1块钱救一条命，在非洲就是这样子。1块钱对他们讲可以救一条命，为什么？那够一块面包，吃那个面包他就度过一天的生活一样啊。的确来讲说贫富的差距太弱了，需要帮助人太多了。那今天的这个亚伯兰怀抱里面的拉达路只是说一个标记，穷人的标记。
嗯，
你看看这个是非洲那些照的图片，肯亚什么的图片，还是真的是骨瘦如柴耶。
嗯嗯，
对不对？真是那样的皮包骨。
对对对对对。
我们现在这边看到大家减肥减肥减肥，人家是多期望吃胖一点的，没吃。那这种情况之下，今天耶稣所引用的这个故事，他虽然是讲的还是那个但是犹太人哈，或者是说那些凭爱不爱财的人去比较说，你们应该怎么把天主爱活出来，不要做虚假的行为，去比较出来。我们现在来看是不是说非常不平等，就拿我们现实来看，多少人烧炭自杀，多少什么，为什么没有得吃，卡债还不起等等。那另外一边的话呢，当然我们也讲说，哎呀，中秋节到了，月饼的越贵越销路越好。
嗯，
这是一个很畸形的现象啊。
嗯，
那这是 M 型的一个时代现象，两端嘛，
嗯，
贫富两端，两个极端一样的。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就是说，怎么样把这边富有的去关怀那些穷人。
其实啊，我常常有一种感觉，这个时候就跟那穷寡妇的故事是一样的。
嗯，
其实很多人常讲说啊，如果教堂里面有一个比尔盖茨的话啊，那可能我们就不愁教堂没有钱用了。可是事实上啊，丽莎在教堂做这些服务工作的一个心得啊，是教堂真的啊是靠许许多多不见得富有的人撑起来的。
嗯，
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啊，教堂其实真正需要用到钱的地方，那事实上从平日的弥撒奉献、教友的奉献当中，其实已经够了。我觉得每次天主都赏给我们刚好，
没有太多，
对，不会太多，但是也绝对够用了。
嗯
啊，那教堂需要什么呢？需要很多服事的人力。
对，
谁来做这些服事的人力呢？其实大家扪心自问，是最有钱的人吗？通常不是，
通常都不是。
是生活那个 官阶最高的人吗？
也不是，
也不是，
他没有时间来。
那通常都是谁在教堂做服事的工作呢？
生活刚刚好的人，有一点点闲时间他就来了。
所以呢，其实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呢，什么叫做足够呢？
你越想足够就越不足够。
所以啊，其实我们需要的可能真的不是那么多哟。
对，就像我们看有很多做陶艺的朋友们，他们喜欢在杯子上啊做好了一个陶杯，然后外面写这个知足常乐。
对
啊，你只要知道满足了，哎呀这样好了。最近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青菜很贵，很贵我不吃嘛，很贵我用别的替代品嘛，对不对？一个月之后所有的青菜又都种出来了嘛，你最多忍一个月嘛。可是就有人不是啊，我一天不吃都不行，我非要吃点啊，好吧，那你就去花钱吧。
就是啊，所以刚才讲知足常乐有一句话，我跟念给你听听看啊。有需要去想，人容易满足。有想要去想，人不能满足。
东某，你想要什么？
我什么都不要，我现在都好好的，我现在都有了。
你看，这样多么就容易满
足
了哈、那你需要什么？
我什么都不需要，我需要爱，我需要去爱人，我需要别人爱我。
你看，这样也很容易满足啊。
对啊，只要有就好了。
因为你需要去有人爱，
那
一定有一个人最爱你。
老爸，
天主啊，
老爸是我眼里的天主啊。
天主对你的爱从来没有少过一分吧？
对，没有少，
对不对？
给我了这么好的爸爸、好的老婆、好的孩子，
对不对？天主对你的爱是满满的啊！所以你看，你有我们从需要去想，那其实你已经很满足了。
对，
对。可是像老爸讲的，如果我们从我想要什么，那不得了，
那永远想不完。
那想要的东西可多了。
对呀，我们那电视这么小，我们就去换个42寸的液晶的，或者是电浆的。哇，天哪！你想到什么时候啊？那完了，还有人家还出100寸的呢。
那永远没完
没
了。没
完没了嘛！哎，现在，哎，我们那个29寸的已经够大的了，
好极了，
对
呀，
对不对？这是其中不好呢，它里面是这个是什么？是基底电路的，基底电路的比那个液晶的好太多了。液晶的还有寿命限制，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寿命限制，
而
且
颜色它可以用就好了。
对呀、而且颜色也很饱满呐、他们说液晶的还不是颜色那么样的饱满呐、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像老爸讲的，够就好了，真的够就好了。
那老爸，你有没有想要的？
没有，我现在想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连几人老人家一起在聊天的人都会这样想的，活得好，死得快。
他就想，
就像
现在活得好是有了，是现在看老爸活得怪好的，对不对？那死得快，你活得这么好，怎么能死得快呢？这都不一定。
你当然还要为很多听众朋友服务啊。
你讲所谓的死得快，就是不要生病拖拖拉拉里的
啊。
哎，这个也是哦，
这也是福气啊。
对，我们最近教会啊，在做一些社区服务的时候的一个宗旨啊，我们其实做社区服务啊，最大的这个宗旨就是希望啊。所有的长者啊，从他发病到他死亡这段时间呢是最短的，也就是说他活在世上大半的时间都是很开心的，身体健康的状态。
对对对。
因此呢，像老爸说的啊，我起初听得有点吓人嘞，活得好，死得快，好像是诅咒人家的感觉，其实不尽然啊，就是说他如果他要天主要召叫他了，那么。从他生病的时间到他到天主的怀抱时间，越短越好。
越短越好，对。
最
近报上也有这么一个住在屏东的吧，一个老人家，在他离他要这个停止呼吸前一个星期，他就已经开始交代事情了啊。
那时候他很明白，
很清楚啊、每天生活也都很正常。那到了他要离开的前一天，还跟他的孩子们说，我大概就要走了啊，但是你们要放心，不准哭，要当喜事来办。他睡觉就没有起来啊，孩子就这样就走了。他好像自己知道自己的
知天命了。
哎，对对对，自己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走。
他多大年岁了？
70多吧，还是80多的样子？
就是蛮普通的啊，七八十岁就现在来讲，
福气就是这就福气。
过去也曾经干过民意代表的嘛，对，所以但是他很快的就觉得民意代表不是他愿意去做的，做了一任之后他就放掉了，继续做他自己的本务，做去做农什么东西的，所以像这种就是。 老爸讲的活得好，他活的时候经常去跟老人家下棋呀、啊、骑车出去玩啊干什么东西的、
嗯、
哎，就活得挺好的，那死得快、嗯、才说完不一个礼拜就睡觉就睡、嗯、就睡
到了。不过我觉得老爸这种愿望啊、
嗯、
那倒真是
所有的老人家都愿意，
对、嗯、而且还不太容易，不然多少个有福气的人啊、
嗯、
才会达成这样的愿望的。
对对对，所以老爸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天主说你来的时候你才会去，天主没叫你来你不会去。
所以啊，这个的确是不太容易、
嗯、
不过其实今天福音啊真的告诉我们非常非常的清楚、
嗯、
就是说事实上呢每个人的这个福分啊、
嗯、
跟他所受的苦啊无论是在什么地方、
嗯、
他都会满全的。
是的，
所以呢如果从人的观点来看啊、
嗯、
我们的福气我们的财富是在天上的话，如果你在人世间有一些苦难，那就承受点吧，
对，
因为在天堂的福乐会很快来临的。
老爸的话，
天主给我们的每一天都是好的，所以我们用好的观点去看啊，每一天都应该喜乐。就像那个人到陈公岭去受训的时候，那些教官告诉学生的一样道理哈，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要求是磨练。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就说天接受天主的磨练啊。平常过的日子好的时候呢，感谢天主，那我们过每一天很正常的训练，那每一天都很充实啊。我们常常就讲说，哎，怎么样喜乐？你把喜乐脸带给人家，人家就回你一个喜乐的脸。那是什么？我们讲说我们要骗笑，骗人家笑啊，我们用笑来换笑，让大家都喜乐。今天的婚姻告诉我们啊，虽然是有这个痛苦的一面啊，那但是启示我们用爱去给人家，那我们就会得到最大的喜乐。